使徒的教训就是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教训就是那一个约柜里面玛拿所代表。耶稣说，我就是那天上降下来的粮，那个真粮。所以在会幕里面，祭司的生活第一件事就是来到这一个约柜面前啊，神要把他的启示，耶稣基督的启示，借着使徒的教训告诉我们，告诉我们，这个是约柜所代表。第二件事情，他们说彼此团契，嗯，这个彼此相交啊，那个圣，我们中文圣经说彼此相交，对不对？刚刚我们念那个相交，你去看英文的话就是什么 ？Fellowship， 啊 ，Fellowship。我们讲的团契 ，fellowship 是以这个会幕里的家具的是什么代表？金灯台。我们读一节圣经，我想我们就很清楚。为什么我说这个 fellowship 就是金灯台呢？所代表的呢？啊，这个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三句，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里的所有的中文翻译相交都是fellowship， 都是团契。这个相交这个字 fellowship， 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第五节我们起念，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 fellowship，却人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我们若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怎么样相交 fellowship。 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在这一段圣经里面，约翰就屡次讲一个字，这个字是什么？相交。他，你在这里看到几种相交？一种香蕉是，啊，不是台湾的香蕉，什么香蕉？我们与父香蕉，然后呢，我们与我们彼此香蕉。但是不管是我们跟神香蕉，还有我们跟人香蕉，它都在一个原则里面。什么原则？光。所以所有的 fellowship 都是在光中行的，黑暗里没有。那么什么是光？什么是金灯台的光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对吧？这也是约翰福音告诉我，我是世界的光。所以主耶稣是光，那个，而且是约翰福音说他是真光，有没有？真光，不是这个太阳的光，也不是电灯的光，是属灵生命的光。所以什么叫做团契？团契就是在耶稣的光里面，我们能够看见了真理。我，你看他这个，这里一个是团契这个字，还有一个字，还有几个字是重复讲的。就你说第，我们没有念第一节，我们念第一节看看。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什么东西啊？生命之道。那么后面也是讲 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这些使徒们他们当年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生命之道，是指着谁说的？耶稣说的。他们所经历的这些使徒现在 fellowship 给你们，就是指着这一些弟兄姊妹们。所以你就能够知道使徒的教训是他们使徒们认识神的这帮弟兄姊妹们，被神训练过的这些人，他们懂得神心意的，把神的心意讲给我们听，我们就得着了这一个使徒的教训。然后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之间的，我们领受这个教训之后，我们就彼此怎么样，把这个道，生命之道就相交，这个叫做翻过去。所以每一个团契的生活，它的内容是什么？生命之道，经历我们什么叫生命之道？这里的生命之道所注重的是亲手摸过，怎么样？亲眼看过，也就是我们经历过的。所以什么叫做团契生活？团契的生活就是我们把我们每一个人经历过的耶稣，我们彼此来怎么样分享。这个团契这个字的意象就是 share something in common， 就是我们有什么相同的东西来分享。结果今天我们在组里面东西很贫穷，所以没有什么好分享，结果就分享民进党、国民党这些东西，股票党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产生问题。当我们的团契变成了民进党什么什么党的时候，就一定分结党分派，就一定你老死不相往来，因为每个人政治立场都不一样，这些东西都应该从团契的里面怎么样埋起来。这些都不属于团契的生活，股票不是团契的生活，什么政治的立场也不是教会的团契的生活。在教会的团契里头不谈这些事情，这些事情不是属于这个范围。在团契里面我们是交通什么？在光里面，在基督的光里面 share， 我们彼此分享。分享什么？我们见过的，我们摸过的什么东西啊？生命之道，这个叫做团契生活。团契生活，今天我常常知道，我们常常团契的生活里面，我们没有什么生命之道才分享，我们搞了半天是谈世界之道，世界之道不是团契生活。所以下次如果我们在一起团契生活的时候，有弟兄姊妹在那边讲不是生命之道，你叫他 shut up， 因为你如果不把他 shut up， 你就把面教放在什么这一个团里头，那整个就要发起来了，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在教会不谈政治，在教会不谈这些世界上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因为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东西是我们的交通的内容，叫做生命之道。生命之道，所以这是祭司的生活的第二个部分。第三个部分是什么？波饼。你这个图画是什么呢？就是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的桌子。在会幕里面有一个家具叫陈设饼的桌子，在这个陈设饼的桌子上放的是什么呢？啊，有饼有杯，有饼有杯。那么它的实体，那个是图画，它的这个实际，它的 reality 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在被卖的那天晚上设立了饼杯，要门徒干什么？啊，纪念我。那么第一次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你知道当时这3120个人想到主，他们非常的怎么样？想念主，因为这些人心里都火热，热，为什么热？因为有爱情的火花，他们爱谁啊？爱主，爱到一个地步，巴不得怎么样？天天纪念主。所以你去看，到底波饼聚会是应该怎么个播法？圣经没有讲太多的 内容，但是告诉我们热度，热度倒是有。当时纪念主是怎么样热，怎么热火，天天天天的，他们在哪里播呢？在个人的什么家中播比，因为他们，你知道你初恋的时候，你希望跟你那一个女朋友男朋友怎么样，一年见一次嘛，牛郎织女是行不行啊？不行啊，你的热度受不了了，你巴不得怎么样，天天粘在一起，而且谈到什么，你发现天亮了，这个这么快啊，一下子八分钟过去了，你好像才几分钟啊，这个叫做热恋中的人，时间算不了什么。今天我们听讲到就是没有毫无热度，因为听咱们这个人气那么长还没完。昨天我们听陈弟兄的讲到，我们有弟兄告诉我，从他开的好像发动机开了四次。那么什么意思，我们觉得这个道太长了，但是有的人就觉得如坐春风，哎呀讲得太好，真是感动人。为什么？因为你爱主嘛，你就看到一个爱主的弟兄在那里做为主做见证，把他多讲一点多讲一点。可是你如果不爱主，你就觉得这个人讲的气那么长，搞了半天还要该走嘞。这就是在美国讲道跟大陆讲道的差别。在美国讲道你一定要严格遵守时间，你太长的话人家说你这个人怎么搞，不识趣，人家还有好多好多重要事情要解决，你这边唠叨没完没了。在大陆就不一样了，你什么半一个钟头讲道下台，哪有这种事情，两个钟头勉强通过，最好你从早讲到晚，而且一口气讲一个礼拜。热度不同。哎呀，纪念主是爱情的火花的聚会，因为在那个聚会中，是你与主，主与你面对面一起。你知道，七封信里面启示录里面有一封信写给老底嘉教会，说凡听见我声音的。就开门，我就进到他里面去，怎么样？你与我一同怎么样坐席？主跟你坐下来一起谈心吃饭，坐席享受，这就是主的桌子所代表。你跟那个你心爱的人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是很愉快的，那个吃饭不是算账，那个吃饭是谈心。我们应该跟主有这么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他可以把他的心上的事告诉你，你可以把你心头的重担卸给他，他会告诉你 I understand 我懂啊，你的心何等受激励。这个叫做波饼橙色饼的桌子，是指着那个事情说主的桌子。然后第四件事情是什么？祈祷。祈祷是什么？是金香炉的侍奉。这个是大概在这个里面，我觉得今天基督徒最不懂的一个东西，金香炉。可是金香炉太重要了，我们来注意看，启示录最后一本书，圣经最后一本书。第五章，第六节，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我又看见宝座于四活物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这个被杀过应该翻译成刚刚被杀过。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这羔羊前来。从宝座的右手里拿着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二十四个长老就匍匐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我们一起念，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开漆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什么王权。跳到第八章，八章第三节，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的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第四节一起念，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升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谁有什么雷轰大声闪电地震。所以这个金香炉在这个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是祷告，就是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像香一样陈列在神面前，是诗篇告诉我们的话。那么一个祭司他最高的侍奉就是烧香的侍奉，在那个圣所里面，祭司最高的侍奉就是烧香，这是在旧约里头。新约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祭司，我们懂这件事情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最高的侍奉是什么？祷告会有什么结果？你从第我们刚刚选了两处，一个是第五章，一个是第八章。第五章你就发现那个景况，那个意象其实是讲到耶稣升天以后，就是从橄榄山升到天上去，在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他在那里受膏，他接受那个小卷，他开始打开漆印，在那里你看到有香，那个香是哪什么时候哪一些人在烧的啊？那120个人在哪里？在马可的楼上，耶路撒冷。耶稣不是说你们不要离开吗？所以他们就开了几天祷告会啊，十天。圣经我们昨天说他们是怎么祷告的呢？恒切的祷告。所以他们的祷告就像香一样升到哪里去了？天上。然后天上就发生了这一个耶稣被膏的事情。所以你就开始看见一个奥秘，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天上所有的行动都跟地上的什么有关系？祷告有关系，跟香有关系。到了第八章你会发现神要开始这个开漆印的时候也是一样有祷告。所以你不要以为祷告是小事啊，弟兄姊妹，祷告是大事，头等大事。神当初启示教会的时候，我这次没有给你们讲马太福音的18章，16章是讲教会的启示，18章是讲到教会的实行，在那个教会的实行，其实16章、18章都讲这件事，就是实行。这个实行里面，耶稣给了一个钥匙，这个钥匙叫做你们在地上怎么样捆绑，我在天上就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我在天上就放。我们不懂的人读了，哎呀，绑嘛放干嘛？干嘛？你要知道，这是全天下最了不起的一把钥匙，居然在地上这么咔啷一声，天上就怎么样？咔啷一声，你地上怎么做，天上就怎么做，这通天的。这个钥匙现在主把它交给谁了？教会。就是说整个神旨意的执行，天上旨意的执行，下面必须要有人开于关，绑于放，绑于放。这个绑于放的权柄是给教会，当然是教会的意思呢，还是谁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是这个身体的意思，还是头的意思？当然是头的意思。所以教会必须要明白头的意思。头把他旨意一启示给我们，身体要做什么事？祷告，赶快祷告。祷告把这个头的意思，借着我们的祷告怎么样执行？该绑的绑，该放的放。 跪在地上是打仗，这个绑驴放骑的就是打仗。但是今天没有，今天我不讲这个。所以这个祷告金香炉是大事，是把神的旨意实行到地上来的唯一渠道，唯一的渠道。我们做不了什么事情，我们几斤几两能够做多少事，但是有一件事我们是可以做，不管你是老的、年轻的、小的，都可以做的事。什么事？祷告。常常有一些年长的弟兄姊妹跟我说，哎呀，我们老嘞，我什么也不知道，像你年轻了可以传福音啊，这个那个的，好像很热闹。我们年长的动不动都痛，全身的痛，哪里也不能去，走路也不方便，每一件事也没有汽车，怎么办？其实有一件事情，也不要汽车，也不要拐杖，啥都不要了，是什么？祷告啊。我们总是羡慕那些年轻人跑来跑去，飞来飞去，好像这些人就是侍奉神。哎，其实那些飞来飞去的，那是最没用的人。最有用的人是干什么？到坛祭坛祷告烧香，这个才是真正的事物，真正的事物。祭司整个侍奉的中心是根据金香炉的祷告。所以年长弟兄姊妹们，你们不要羡慕年轻的，不要羡慕那些有汽车，也不要羡慕那些能够飞来飞去的，那些都没不重要，重要的有没有祷告。所以我有一个 propose， 今天主给我们这个设施哈，我让大家为这个事情祷告看看，我们是不是有人愿意早上来这边祷告？这里我们有自由可以使用，早上来这里祷告。我们早上在这里晨更的时候，小猫还有几只，还不错。只要有两三个就可以。真是神实在怜悯我们，哎呀，神真是知道我们这些人几斤几两，他就说我对你们没什么太大的要求，两三个就可以。只要有两三个人愿意，我就在你们中间。有的时候有人问我，他说彭弟兄，我不太好意思请你来。我说请你来讲，我们这里人太少了，只有那么十几个，你来不来？我说当然来。那有些传道人人少了来了，觉得没劲儿，浪费时间，浪费他买了那么贵的飞机票，我来只给你们几个人讲个道。我说不，你不要搞错了，两三人就来，你只要愿意就来，因为主自己说了嘛。你们只要有两三人我就来嘛，你耶稣来了，我们这种传道人还不来吗？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把这件事情放在我们弟兄姊妹面前，我们如果真的在你们面前认识什么叫祷告，早晨烧香，晚上烧香，那么我们教会怎么什么时候来烧香？这里不是讲个人的祷告，这里是讲团体的祷告，因为是在神的家里面，是团体的祷告。那我们有没有人愿意早上来这边祷告？我让大家自己去祷告，在主面前领受负担。哦，这怎么可能那么冷？你看冬天木又黄，对，不出一点代价没味道，太舒服不来劲，难一点有味道，冷一点过瘾，出一点代价。服侍是趴，你说在这个，如果你真的知道是你侍奉的是谁，你趴着跪着都要来啊，那才是真的侍奉。你求你来的那不是侍奉，那给神面子算了，神不需要你这种，你我这种给他面子，是神给你面子，你来侍奉神，是神给我们面子。我们算老几来侍奉万军的耶和华啊？这是祭司的侍奉，这是这四件大的家具放在那里，告诉我们的信息。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他的实体。那个时候，这3120个人就是过这种生活。那么还有一个东西，我刚刚念的时候，专门念了一段圣经叫那个数百，有没有？数百，那是桂木，一边20块， 另一边二十块，后面是多少块？六块加四块，十块，这总共是五十块数本，五十块数本都是有一定的规格，规格一不一样？五十块的，规格一样，高十轴，宽一轴半。在圣经里面，木头都是讲到人性，啊，这个皂荚木都是讲到不朽坏的人性，基督的人性。然后这个竖板的外面要贴上什么？金，包上金。金是在圣经里面讲到什么？神性，讲到我们的主，他有穿上人的身体，道成了肉身，他的人性，但是他是神。它是神性与人性的交织，这一个十轴就讲到长成基督什么丰满的身量，这以弗所书告诉我，这个身高每一个在会幕里的这个身高五十块板都是十轴高，宽一轴半，都是这叫做基督人性的丰满，人性的丰满，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这里，我们都要有一个目标的。我们生在神的家里生出来的时候是小 baby， 对不对？但是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小 baby 要从吃奶，然后最后要吃干粮，然后长大怎么样？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不但个人是如此，团体也是如此，这样构成一个会幕。所以这个竖板就告诉了我们，这一个长成身量之后就可以配搭在一起。那么怎么配搭呢？很妙，它站是站在什么的根基上？银座，银子是代表神的救恩、救赎，神救赎买赎我，这是根基。但是我们彼此之间怎么搞在一起呢？他说有五个栓，有五个栓子。你如果仔细读，它五个栓子栓从上面栓下来，从这个从我想你给我画图的一个十轴的板子啊，外面上面有两块，中间有一块，下面有两块，所以总共是五个栓子。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栓子彼此接在一起，但是中间有一个栓子是从这一头一直串到那一头。是不断连在一起，所以我想这个图画是告诉我们呢，希伯来哥罗西书三章十四节，哥罗西三章十四节，哥罗西三章十四节，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是联络什么？全德，也就是用爱把整个这个会幕的五十块板怎么样，通通连在一起。爱心是联络全德，整个的家里，它而且从这一头一直贯穿到那一头，全串在一起。所以我想，这是那个中间那个栓的解释，中间那个栓的。但是那四块其他的四个栓呢？啊，就是这四件事情：使徒教训、彼此团契、波饼、祈祷、教会的生活，这四样东西就把我们拴在一起了。看见没有？脸上还是很叉叉的样子。教会的生活就是在这四件事情加上中间的爱把我们连在一起，这是会幕，这是祭司的生活，这是会幕，这是祭司的生活。所以我盼望这个蓝图今天放在弟兄姊妹，但是我们要讲 detail， 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 detail， 约会是怎么造的啊？金灯台怎么造的？这个陈设饼怎么造的？那讲的很仔细的。所以这都需要神的启示，慢慢把它细节摸出来。但是这个大的框架，我盼望今天早上求圣灵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知道整个是有一个教会的生活，神家的建造是有蓝图的， 是有根据的，不是胡来的，不是自己想象怎么搞怎么搞啊。所以我们每一次聚集的时候，我们都要知道心中要有智慧，要 understand， 你要明白，然后我们再一起配搭来学。所以整个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是学习的过程。就盼望神怜悯我们，这一次让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来交通这一个题目，神家的建造。我们从神的启示一直讲到神工作，这样一步一步过来，借着五个不同的传道人，我盼望这个角度各方面我们都看到都顾虑到。现在需要的是继续不断的在神面前求智慧，求圣灵印在我们的里面明白。然后在团契的生活里头呢，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就是这个题目，神家的建造。在所有的团契的里面，我们就去好好的体会，按照这个蓝图来体会每一个细节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样这个教会就能够在合神心意。否则的话，那只是宗教俱乐部，吃饱没事干的那边不知道在干嘛。所以我想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低头祷告。主啊，你的话解开就要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面前是可以夸口说我们聪明，我们明白，我们实在愚拙。如果没有你的圣灵来指教我们，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的话，我们都是在黑暗中的。主啊，我们过去有很多的时候是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我们搞了荒废了许多属灵的年岁。我们蒙恩虽然好多年，但是我们对侍奉，对你的家，我们是茫然无所知，毫无所知。主啊，真的求你怜悯我，让我们真是在这一个岁末年初的时候，主啊，我们一同来思想你的话语，来求圣灵教导你自己的话语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照着你的心意来服侍你。因为当初你也告诉他们，告诉以色列人，在正月初一，他们就开始来这样的实行。主啊，也愿意我们在你的面前，借着这个新年要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你面前有这样的心智，有这样的祷告，让我们学做你的祭司，来学侍奉万军的耶和华。谢谢主，谢谢主，看得起我们这些罪人，叫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家里面有份。主啊，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